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希望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大家好，我是雨晨。前面几期节目我们讲了如何管理我们健康的身体，父母家人如何与他们划分边界，实现财富自由。这些节目其实都是为了帮助大家正确的防御财富的流失。之所以呢，我们会选择讲这些内容，与我自己在湖畔大学的经历密切相关。我在湖畔大学上课的时候，也和老师同学们讨论过这些现象。我们把这些现象总结为中国财富历史上的两个天问。这两个天问，第一个是为什么中国的穷人致富总是很难，第二个天问是哪怕富起来了，中国的富人为什么从来都富不过三代。这两个问题我个人认为是很有意思的，当时我们在湖畔大学和我们的校董沈国军老师也讨论了很久。我们首先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欧美的状况，欧美地区的富人别说三代了啊，有的家族都已经富了十几代，甚至富了一千多年的都有，像著名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洛克菲勒家族、杜邦家族，都是传承了非常多代，历经了各种战争、经济危机而不倒。美国到现在建国也才200多年，但很多家族的繁荣史甚至比这个国家的历史还要长久。我们就以我们的邻居日本啊为例子来看一看，日本往往很多商人从江户时代就开始了，至今家门兴旺。2006年胡润全球最古老的家族企业榜，统计了全球100家长盛不衰的家族企业，其中第一名是日本大阪寺庙建筑企业金刚组，已经传承到第40代了，已经有1400多年历史。这100家长寿企业主要集中在欧洲、美国和日本，其中英法美名列前三位，各有17家、16家和15家，日本也有10家，排在这份榜单里第100名的企业也有超过225年的历史了。相反，我们来看看中国，别说200年前，就是50-60年的富豪，比如说我们大家在历史课本中曾经知道的爱国企业家张謇、卢作孚，他们的家族和事业到现在基本也已经灰飞烟灭了。今天中国的富豪绝大多数都是以白手起家为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富一代，连富二代的数量都非常稀少。这几年我们才刚刚开始出现富二代啊，中国也开始出现了所谓的富二代现象。其实想一想啊，很蹊跷，中国一个号称5000年的文明古国，居然连富二代都很少，富三代的富豪基本没有。如果我们听过的富三代的富豪呢，基本都是从香港或者海外归国的富豪，中国本土的富豪啊才到第二代。欧美尤其欧洲大陆的富豪啊，基本的平均都是20到40代啊，已经是20到40代了。所以富不过三代，我们认为真的是非常有中国特色。其实想一想很匪夷所思，我爷爷是个富豪，我爸爸是个富豪，我也是富豪，但是为什么到我的儿子整个家族就彻底完蛋了，别说财富了，甚至很多人连性命都保不住。我们经常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能看得更远，但是在中国站在富人的肩膀上却死得更快。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中国的富人。那有的读者可能说了，我现在又不是富人，对吧？富人死得快不是好事吗？对吧？但是大家要知道，一个国家公民的致富啊，其实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如果富人致富都保不住自己的财富，那么穷人也很难通过财富的积累变成富人。中国已经有5000年文明，也是一个非常勤劳的民族。据调查显示，中国员工的平均日工作时间是 8.66 个小时，比全世界的最主要经济体中的绝大多数国家都要长，而且远远超过了德国、法国、瑞士等发达国家。 比墨西哥、哥斯达黎加的发展中国家也要强。那为什么中国人贫困人口很大，而且大多数人群长期的生活在贫穷之中？当然，这些年中国的脱贫速度非常快，40年前我们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和地区，如今啊，最贫穷的帽子我们都早已甩给了非洲这些国家。但是我们仍然要看到中国的穷人很多，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拉大。那么为什么勤劳的中国人富不起来？为什么富起来也富不过三代啊？我记得这个是当时喜马拉雅的 CEO 老于跟我提过的，他包括他自己都没有想明白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啊？因为中国人其实真的是蛮勤劳的，但是为什么却无法完成财富的积累呢？其实这两个天问，我个人觉得是值得专家学者们专门去研究的啊！我今年才26岁啊，也是个90后，可能答这个问题并不是非常权威，而且我觉得这个问题回答的真正答案对于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意义，我觉得甚至不亚于我们经常大家比较关注的航空航天呐，啊，中国有没有航母啊，是吧？中国什么时候崛起收复台湾啊，是吧？中国什么时候能在世界称霸呀？我觉得都没有这个问题更重要。什么时候中国人可以通过勤劳致富，也能够将自己的财富长时间的保留下来？我觉得甚至要比国家的强大和中国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还要更加重要的问题。记得当时我们在湖畔大学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银泰集团的董事长沈国军啊问到这个问题时，我们许多同学呢都给了自己的答案。我的答案我当时也给啊沈国军说了一下，他对我的答案是非常赞赏的。所以呢，今天我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对于这两个天问当时的回答。我个人认为，宏观来看，中国人富不起来、富不过三代的核心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国整个社会对于财富、财产权本身的漠视和践踏导致。其实这样想一想也很自然了，中国人本来就不把富有、致富当一回事，那又怎么可能致富？那富起来了之后又怎么可能把这个财富长久的保持呢？通俗一点来讲，就是中国人打心底里从来没有把钱当成一个神圣的东西，从骨子里也不认为财产权和金钱是不可侵犯的。那中国人把什么东西看得很神圣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网络的舆论看出一些答案。往往很多啊，即便在我们今天的互联网上，如果我们发现一个女生结婚不是处女，这往往是一件非常罪大恶极的事情，会遭遇到网友啊非常强的抨击吧。然后同时呢，如果腾讯做了一款软件抄袭了别人，这一点在网友看来也是非常愤怒的，网络的喷子呢会立刻啊把这腾讯喷出狗来。或者哪个地方要是发生了天灾，如果有人没有捐款，甚至像当年王石说捐是可以，但是可能只能有限的捐款，也会被喷子们喷成狗啊，喷子们火冒三丈啊。如果大家经历过08年汶川地震，当时王石就是叫万科的员工啊要进行有限捐款这件事情，大家知道王石基本上当时是真的是到达了一个人生的低点吧，啊，差点从万科辞职了，因为这件事情。刚才举的这三个例子，其实我觉得被喷的人本质上在道德上都是没有瑕疵的啊，不仅我觉得没有错，甚至在所谓道德上也没有瑕疵，也就是我觉得根本就没有错。首先第一个人，女性是不是结婚时是不是处女，这完全是人家一个正常的啊身体权利的行使，如果别人同意娶她啊，她也披露相关信息，那就是正常自由恋爱。当然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如果你瞒着人家结婚时发现不是呢，那这一点也不是你是不是处女是错误的，而是你不应该骗人，对吧？啊，只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所以跟别人没有关系啊，更 不可能的牵扯到像性道德这样的高度。第二，腾讯是否抄袭呢？我个人认为在这几年的互联网生活中，大家也渐渐有一个比较公正的答案了。像我们天天使用的微信也是抄米聊的，对吧？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互联网的产品还有我们日常生活中看的作品，其实本质都是一种正常的市场经济竞争行为。所以呢，我们更要想的是原创，你怎么能在原创的基础上把你的产品做得更好，更大程度上服务于你的客户，而不是说墨守成规啊，就说哎，我先做的，比如说米聊说我先做的，微信不许做，对吧？做了我骂他，是吧？这在市场经济中是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可能我个人认为抄袭唯一是不道德的领域，当然也本身就是违法和违规行为，那就是在学术研究中。就比如说你率先发现了一个现象，这时候你还没有公布的时候，别人率先抄袭来发布了，这当然是不行的，因为在科学领域原创权还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我们认为商业实践中的抄袭那也是一种正常的权利。大家我们知道，无论腾讯苹果这些公司其实都是抄袭大家，他们往往是能够把对方的这个创意超出创意来超出质量，超出水平，更大程度的服务于消费者。所以从这一点上，我认为腾讯呢也没有任何这个值得指摘的地方。哪怕将来腾讯抄袭的赔我当然很有压力，这我觉得是对我的一种包养吧，证明我产品做得不错。当然我也会更大程度上努力去把赔我做好，但如果因此而赔我倒闭了，我也不会怪腾讯的。第三，无论哪个地方遭受了什么样的天灾，过得再惨，捐不捐款确实是他人的财产自由。当然在当时天灾发生时，我们会给社会鼓励一个互相帮助的氛围，但是一个人如果坚持捐不捐款的自由，我个人认为也是无从指摘的。这三个例子可以看出，中国人特别喜欢去关注道德中无关紧要的小节，甚至这都不能称为是道德的组成部分，大家都很关注，甚至吃不吃狗肉这件小事儿，我这个观点表达可能会掉一些女粉啊，但是我觉得也是必须表达。比如说今年的每年的玉林狗肉节都会是一个全国人民关注和热议的话题。其实我们大家也知道，狗呢无论多么高贵，毕竟还是宠物，是一种物品，它是没有所谓生命权的。其实每个人吃狗肉确实是他自己的自由，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到了人类社会，我们目前还是只保护人不要被吃了，对吧？其他动物吃不吃其实确实是它主人的自由，至少是，所以谁也无法干涉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每年玉林狗肉节拦狗的这些人不要太多，是吧？幸好现在大家可能猪长得还有点笨，不是特别萌吧，如果猪长得再萌一点，到时候猪车也没拦了，我们平常可能连这个炒菜都没有肉放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的精力和注意力全都放在一些细枝末节的道德或者争议上，把这些事情在道德层面无限拔高，花无数的时间和精力去捍卫这些我们讲的落后道德也好旧道德也好甚至没有完全没有必要的一些小节。而对于真正我们需要捍卫神圣的东西，中国人却几乎不当一回事。比方说这个世界上我认为最值得捍卫的便是财产的神圣权，哪怕是一个铜板，无论是属于谁的都应该得到全世界的尊重和保护。如果这个铜板被人抢劫或剥夺，就应该引起全社会乃至全世界的民愤，就属于触犯了人类社会的底线，人人得而诛之，连上帝都不会饶恕。当他自己连偷盗者本人占有别人财产的本人也应该从内心深处遭受良心的谴责而不得安宁。但是今天的中国是这样吗？显然不是绝大多数人认为夺取他人的财产都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儿， 甚至不排除引以为豪啊。我们大家平时可能都被人借过钱啊，甚至有可能，甚至不少的读者朋友们也赖过别人的账啊。说好一个月之后还，但到期时候往往是各种拖延，甚至摆明了啊就要抵赖。一句网络流行用语最近很流行，就叫做我自己凭本事借的钱凭什么要还啊，凭什么要还。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我是在讲段子，现在这种人太多了，而且他本质啊反映一个内心深处的，真的他不把钱当一回事儿啊，不把借钱不还这件事情当一回事儿。因为大家我们可以想一想，其实借钱不还，我个人感觉那可和杀人放火基本是一个层面的问题。但是大家也知道，别说杀人放火啊，就除非一些职业杀手或者这个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但一般老百姓别说杀个人了，杀只鸡都抖半天，都吓得都不行，内心都会受到谴责，觉得杀了生。但是同样的问题，借了钱的时候他不会有内心的谴责。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玩的现象。更可悲的是，你要是把自己的不幸的遭遇，比如说被人赖账啊，借钱不还啊，类似的事讲给旁人听，本来应该得到舆论的理解和支持，对吧？但这时候吃瓜群众不仅不会义愤填膺打抱不平，经常的结果是反而大家会说啊，算了算了，不就是几百块钱嘛，你就当施舍给路边的乞丐了，做人何必如此斤斤计较呢啊，你看明明是维护自己合法而神圣的财产权，现在居然还变成了一种道德瑕疵，别人认为你这是做人小气不够大气的一种表现。这样一比较，大家就知道今天中国的现实是这么可笑了。